可不可以？好，一样跟着我的节奏。好，来，准备了哈。好，来，吸。吐，吸，吐，吸。吸，吐，四下，一分钟。所以各位在跟着我刚刚这个手势在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憋？不会嘛，哈，那代表说你们这段时间的练习都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不是六下哎，五下哎，四下哎，哎，发现很 easy 呀，而且很舒服哦。你会发现你在做这个呼吸的时候，一分钟四下，你整个人是很轻松的。我自己的感觉，这个头盖骨上面是一片清明的，会有凉凉的感觉。或许是我头发比较少，是吧？他练了。好啊，另外再提醒哈，因为我刚看在做这个呼吸动作的时候，有的同学动到肩膀。好，我再示范一下。好，比如我示范我的哈，你们看哈，我吸，吐，吸，吐。吸，吐。你看不到我上半身有任何的动作，对不对？表示什么？完全腹式呼吸嘛。那我刚刚在做这个引导的时候，我看到有同学吸，不对，那个效率会变得比较差，这样懂吗？可不可以？好，提醒各位，好，不是，不啊，就像我这样子，你完全不会感受到我在做呼吸啊。这种呼吸最有效率。可以哈，好，来，我们再往下哈。身体在不同步的状态下，就像下图左，各个运作不光没有同步，还互相扯后腿。一个功能要上升，遇到另一个功能要下降，要满足身体的生理需求会更费力，各部位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透过呼吸落在一定的频率，则把不同部位给同步起来，就像右图所表达的，好。不光没有能量的耗损，反而因为系统间的配合，让身体的运作不那么费力，就能满足生理的需求。斜振同步，好，呼吸、心跳，啊，那个脑波，甚至身体其他的功能，都达到这样的一个同步协调的这个效果。好，下一段，一分钟四到七次的呼吸的状态，是最能放松。阻碍最小，这时候的震荡可以达到最大。之前在短路用电学的比喻来讲，在没有电阻时，小到千分之一安培的电流都可以把电路烧掉，这是一样的意思。啊，这边不再上电学了，我再上电学下去，大家会疯掉。好，秀逗了，短路，好，来，你不要看哈，什么叫短路？打个比方，举最简单的例子，假设家里面的电线 哦，老旧或者不小心被老鼠咬破了，那交流电嘛，那两股电线是不是会二速，俗称叫短路嘛？这个时候一插电，它短路的地方就会冒火花，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没有电阻，它那个热量可以瞬间，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电线一旦破损或者被老鼠咬掉，你不做一个处理，以前的莫名其妙的火灾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它瞬间会产生高热，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阻碍，那个电流唰通过，一点点电流就可以引起很大的那个效果，可以把整个电路烧掉。好，博士在短路里面就用这个来做解释，来做比喻。好，下一段，在这个状态下，身体各部会运作，跟呼吸同步，所有器官，例如心脏最放松的，拥有最大的心率变力。同步的意思是，吸气时心跳也最高，吐气时因为没有阻碍，心跳速度也降到最低。好，这个之前都说明过了。好，再换一个角度讲，心跳的速度跟呼吸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也离不开胸腔的压力。吸气，心跳加快，血液进入心脏；吐气，心跳慢下来，血液流出。是不是又另外一个角度？来，呼吸变慢，是不是心跳也变慢？呼吸变快，是不是心跳也变快？好，另外，吸气的时候，心跳会变快。吐气的时候，心跳会变慢。好，再下一段。如果一个整体所有系统都以各自最好的状态运作，而彼此间是和谐贯通的，就会出现这种一致性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谐振。科学家是后来注意到慢呼吸和静坐的好处，但几千年前的僧侣跟瑜伽早就知道了，无论哪种祈祷都会让我们的呼吸放慢，让身心平静下来。所以就医学的发展来说，其实也是我们到最近几年才发觉，哦，原来静坐慢呼吸会给身体带来这么棒的好处。但是几千年前那些所谓的出家的僧侣，不管东西方的或者是所谓的瑜伽练瑜伽的，其实人家早就知道了，把呼吸放慢，他就可以达到身心平静。西方家庭用餐前的感恩祈祷，也让慢呼吸有机会进入生活。饭前短短的祷告，表达对饮食跟一天的感恩，是一个让呼吸缓下来、活化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让身体为消化工作，做准备的机会。用餐时用两边牙齿好好咀嚼食物，也是配合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而有助于消化。OK， 好，来，我们上两个课不是提到吗？练那个什么圣母咒是圣母经，或者是练六字大明咒啊，这种所谓的持咒也有效果嘛？那博士在这边提到，在生活当中如何落实？西方的这个信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的，他们饭前的祷告，基本上来说也有这种静心的效果。好，哪怕只是几分钟，有没有？你看过那个电影吗？或者是在座假设家里面是信基督教的、天主教的，有没有？好，甚至有的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手牵着手，好，然后有一个人来念感恩祝祷词，有没有？好，感谢天父。好，感谢主，好给我们丰盛的一餐，然后讲完，然后大家再阿们，然后用餐嘛，好，那个过程其实就有静心的效果。OK， 好，第307页哈，迷走神经有 80% 的资讯流动是从身体流回脑部，也就是让身心平静，不需要从脑的思考发出安静的指令，而是让身体的运作慢下来。让安全的讯息回传到脑部，让大脑安心。减少呼吸次数，让人放松，是透过活化迷走神经的副交感神经作用来达到的。光是降低呼吸频率，就等于是向大脑发送可以放松了的指令。那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一下念两小段，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两小段都非常的重要。后面，我看是第几章。 第五十七章，各位翻一下第五十七章，它的标题是身体会说话。再看第328页，328页的第二行，迷走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中的第10对，有没有？所以在这一章，在第57章，会很详细精准的跟各位介绍迷走神经。那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各位提到迷走神经括号副交感？还记得不记得？好，迷走神经，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副交感神经的代表。活化迷走神经，就等于活化副交感。这样听懂没有？好，后面会讲得很详细，对不对？但是现在307页已经提到迷走神经了，看到没有？好，他既然提到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他提出来的内容，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可不可以？可以，好，一样。在开启你的惊人天赋的第207页，刚刚是不是204？那现在提207。207页。可以哈，各位还记得哈？我们那时候谈心脏，心脏有没有自己的脑？
有，
还记得吗？那个移植心脏的，竟然抓到杀死那个捐赠者的同期，那个杀人犯有没有？心脏有个微心脑，没错吧？好，这边提到哈，207页倒数第三行开始，我念哦。心脏与大脑借由传出路径与传入路径连接在一起。这个图之前画过，现在再画，帮各位加深印象。因为这是我们课程的很重要的一个论述点。大脑跟心脏，这边提怎么说哈？这个怎么说？心脏跟大脑互相影响，头脑是不是在比较上面？心脏是不是在比较下面？所以心脏跟大脑，就脑的角度来说，有所谓的传出路径与传入路径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大脑会不会影响心脏？会不会？
会，
这个叫传出，从大脑传出来，懂吗？大脑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嘛，你的意识心运作的司令部嘛，对不对？好，那心脏有没有讯息回去？有没有？有，心脏有讯息回去，这个叫什么？传入，可不可以？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传出，一个是传入，可以哈？好，那我们再看怎么说。其中这本书讲的了哈，其中90%的连接神经纤维是从心脏往上传至大脑。也就是说，来，大脑传出，心脏传入，是不是都是透过神经纤维？结果我们研究的结论发觉，这个神经纤维它不是 50-50， 不是说有50% 好，比如说有十条，有十条神经，五条 往下传，五条往上传 ，no。有十条神经，结果呢，一条从脑往下，九条由心脏往上。所以这个神经纤维90%传入，剩下10%才是传出。这个有意思。It means a lot， 它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好，阿尔默博士发现，这些往上传导的神经路径会不断发送信号及讯息给大脑，调整认知与情绪中心的活动，并进行互动。这些从心脏直接传到大脑的讯号，是借由迷走神经产生连结。所以这90%往上的神经路径，它走的是什么？迷走神经。可不可以？好，听清楚哦，迷走神经是副交感哦。迷走神经活化了，是副交感活化哦，而迷走神经竟然负责90%大脑跟心脏中间的讯息联系，而且是由下往上，而不是由上往下。那各位听到这边，那个故事已经满天飞了哦，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好，我再一路念下去了哈，因为你们都有课程都上过嘛哈。这个讯号一路直达丘脑，接着来到额叶，还有大脑的生存中心杏仁核。杏仁核的核心细胞甚至跟心跳同步，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心脏能量中心被启动，它就会约束大脑的生存中心。那么可能的情况是，你越是以心为中心，就越不会轻易对生活中的压力源做出反应。听懂没有？可以哈，那就回去自己念哦。来，我们再回到这里。这本书说有90%，哈，往上传的这个神经，对不对？博士在这边提到80%，那卖谁？好，80-90%，反正就是很多就对了啦。这边提到了，迷走神经80%的资讯，哈，是往回传给脑的哦。那各位，迷走神经是副交感，副交感代表的是什么？安定、安全。看听懂没有？听清楚哈，现在你的迷走神经不停的，哈，把安全的讯息往上传，那你的大脑呢？你的大脑呢？不见得接受，这是出问题的地方。来，我反过来说，哦，今天假设你去想想看，我们就举那个。原始人状态好了，原始人也是人嘛，哈，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生理运作嘛。今天一个原始人，他要出去打猎，结果他被狮子盯上了，狮子要吃他，他要不要跑？当然啦，撒腿飞奔啊。那他这个时候的身体是处于什么状态？交感。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迷走神经，他不会白目啦。迷走神经不会白目到说送一个很安全的讯号给你的大脑，然后让你安静等这么单细腻啦。 没错吧？对啊，你的身体全知全能 啊明明我眼睛看到有他妈一只狮子就在前面要扑过来的，对不对？我招那个不碰不你啊，我的身体怎么迷走神经可能哦传送讯息告诉大脑说放心安转了，你转了怎么点么捆的，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你的交感神经是启动，而且是极致，然后真的是跑得跟飞一样，飞也似的跑回家，没错吧？那我们现在在讲什么？我们现在讲说，当迷走神经不停的把讯号往大脑传的时候，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是安全的。听清楚，身体是不是全知全能？
是。
我们在赛斯书里面有没有讲到，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是不是跟地球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做一个无意识的连结跟联系？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是全知全能，它知道现在安不安全。懂吗？当身体觉得它是安全的，它把这个安全的讯号透过副交感的迷走神经往你大脑送，那问题好玩了，你的大脑可不可以不接受？
可以。
四条街外的恶犬，赛斯讲的，你笑诶，公诶，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明明是副交感神经往上送，是一个安全的、安静的、稳定的休息的讯号给大脑，而大脑透过他自己的僵化，他自己严重的二元对立，他自己对客观环境的错误评估，没有活在当下。听清楚哦，活在当下的是谁？活在当下的是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很清楚知道现在来就不，所以他才会把这个讯号往上传。但是你的大脑呢？西狼醒，叫你不要担心，你偏要。COVID-19， 你得了没有？还没。无意识的紧张啥啦？你懂我意思没有？啊，别人打个喷嚏，你吓得要死，你笑还讲诶？你丢病，你来找马大嘛？你丢病未？也未嘛？你身体不停地把一个正确的讯号透过迷走神经往上传，而你的大脑竟然那个地方僵化到不肯接受，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听懂没有？什么叫自律神经失调？不是自律神经的问题，是你的阿达玛的问题，是你的信念的问题，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啦。看他当看他塞，讲来讲去都是别人的事，都是外面的事。身体的运作是这么的有趣耶，身体的运作是这么的有智慧耶，看到没有？迷走神经把80%的资讯从身体流回脑部，为什么？他告诉你，身体很聪明的告诉你的头脑，告诉你的意识心，放心，平静。不要从脑的思考出发，你从脑的思考出发是不是？哎呦靠腰哦，明天又怎么样了？疫情又怎么样了？流感了？什么什么肺炎链球菌了？又是什么？有的没有的，懂我意思没有？迷走神经叫你头脑怎么样？安静。那假设你的头脑不做动，不要去想东想西。迷走神经的讯号上来，你的头脑是不是可以接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脑，你的呼吸是不是影响你的心率？那你的心率是不是在一个安静的状态底下，它会把这个讯号不停的往上去提醒头脑？假设这个头脑是聪明的，是知道活在当下的，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回馈。听清楚哦，由副交感神经、迷走神经上来的回馈哦，结果呢，不知不觉，头脑的运作 ，beta、alpha、theta、delta 一样，达到0.1赫兹，进入基点，进入量子场，不是说的啊，谐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哎，你只要提醒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安静的状态底下。 让身心的运作慢下来，让安全了的讯息回传到脑部，让大脑安心。你不要以为你的大脑乱搞啦，真的害死人就是你的大脑啦，就是你的小我啦。从小到大被植入多少严重的这种错误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包括我们学医的啊，更是严重。真的，我很庆幸哦，我早很早就接触到这些东西，哦，不会跟你以离，嘿，哦，好你好你家仔，你哪骂嘞？要不然你看每天有多少新的文献、新的报道、新的那个东西，老一直在出来，那吓死人呢！真的越学越恐怖，越学越担心。看到没有？清楚哦，相信你的肠道哦。来来来，这边这个是第几页啊？哈 ，Trust your guts 啊！一下没知道，就是讲那个脉轮的那个地方。来，一样提醒各位，134页，134页，我稍微提醒一下哈，134页倒数第三行。那个时候谈到那个第二脉轮嘛，谈到第二脉轮，来，血清素是一种会让人感觉良好的神经传导物，体内95%的血清素不在大脑，在肠道，所以要相信肠道，好，英文叫做 trust out guts， 好 ，trust out guts 就是相信你的肠道，它翻译成相信你的直觉。好，就像是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微型脑足以全面压制我们善于分析做理性思维的大脑与心智。所以看到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迷走神经，好，后面我们会提到迷走神经的分布。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心脏嘛，心律变异嘛。那心律变异的时候，它是不是达到一个很协调的状态，达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那是不是一个相对安全稳定？所以它会回馈这个资讯给头脑嘛。那一样，你的第二脉轮，你的第二脉轮分泌95%的血清素，那5%的血清素在哪里分泌？在松果体嘛，对不对？还记得松果体灵性炼金术嘛？白天分泌血清素，晚上变成什么？变成褪黑激素嘛？那这些东西在假设透过一些我们的这个操作，哦，它会有各式各样的延伸物，好，哦，带来比如说让你好睡，让你抗氧化，让你抗变年轻，让你抗癌嘛，等等等，那个叫灵性炼金术嘛。但是听清楚，95%的血清素是在哪里分泌？在肠胃道。那我们提到身体其实是全知全能的，你的身体能够感受到，你的心脏能够感受到是安全的，你的肠胃道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个95%的血清素，它的分泌量就会足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得忧郁症。来听清楚哦，95%的血清素是在肠道分泌嘛，只有5%是在松果体嘛。那今天我们知道忧郁症是血清素严重的不足嘛，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给的治疗是什么？给血清素嘛。那我反问你，你少掉5%的血清素，你会忧郁吗？不会。也就是说，其实松果体那5%不是那么的重要，不是说它不分泌，而是它的量。坦白说，它有它松果体在运作的一个角度。但是今天我们就忧郁症的角度来说，什么叫忧郁？是不是躲在家里面不出来？那代表什么？代表外界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宁可揪起来嘛，他宁可像动物冬眠一样嘛，好，畏畏缩缩的嘛，宅在家里面不出来啊。那为什么？血清素不够了，忧郁了。这样听懂没有？那今天假设真的有事情，好，哦，影响到你，合不合理？合理。但是我们所谓的忧郁症，那明明没事啊，有事情吗？没有哎，欸，啊，结果呢，他就忧郁啊，他忧郁的不得了啊。为什么？血清素不足，就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头脑过度运作，好，哦，反过来压制了肠道的血清素分泌，所以才会导致血清素的浓度严重不足。那我们在临床上诊断叫做忧郁。这时候你给血清素 患者会不会暂时觉得好像改善？会，但是他真正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甚至有时候万一那个药没有跟上的时候，荡下去那很恐怖。这样了解哈？好，来，我们看下一段。所以结论是减少呼吸，让人放松，没错吧？透过活化迷走神经的副交感来达到。那现在各位都知道了，怎么达到的？因为这个讯号会由下往上去影响到你的大脑，所以光是降低呼吸频率，看到了，就等于向大脑发出可以放松了的指令。那现在凑起来没有？凑起来了。放慢呼吸，达到谐振的状态，影响到什么？心脏的变异，心率变异，让心脏也达到谐振。当心脏达到谐振的时候，这个神经传导80%-90%是由下往上，身体它有一个评估是安全的，所以往上给大脑，这时候你的大脑就可以放松，哈，不做动，由身体 auto 来运作来接管。那这时候你的大脑不做动嘛，那个 beta 是不是就慢慢往下了？那甚至于可以达到0.1赫兹，然后进入量子场，连接大脑到我觉知在。所以为什么呼吸？我们今天谈到的角度，已经不是生理方面了，也不只是心理说，哎呀，我很安全，我很舒服。我们已经达到灵性炼金术的层次了。棒得不得了，这样是不是环环相扣？然后就理论上来说，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说这本书我超级喜欢，就在这里，他把我们过去分别操作的东西，哈，把它完全整合，对。然后你看他的这个章节跟脉络，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坦白说了，课程上到起码上到目前为止。真的，回去以后这辈子你要忘都忘不掉了。不，或许专有名词让你一下子讲，你不见得讲得那么精准，但是这整个理论跟脉络，你在操作起来，你绝对不可能忘。为什么？你被马大洗脑了，洗成这个样子啊！啊，就是安尼啊，我提佛讲的嘛，啊，就是安尼啊。有什么好怀疑的？没有啊，就按表操课就对了。为什么？理论清清楚楚。好，我们来看这个黄标的练习。好，标题是练习谐振式呼吸。好，每一个人的身心都有一个最低、最稳定、最基本的频率。好，1分钟1到4。好，那我们会把它称为共振频率。那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好基本共振频率的呼吸速度。好，继续这么练习，让自己可以随时落回最根本、最稳定的频率。OK， 好，那请再翻下一页。好，那基本上来说，不是在这边在中间提出几个这个时间差。那假设你要练习1分钟6次，是不是吸五吐五？那5次的话，是不是吸六吐六？那4次的话，是不是吸7.5吐7.5？好，那每一个人适合的步调略有不同，你都可以试试看，然后呢，选择一个你做起来最顺的，然后睡前用15分钟来做，平时工作做事的空档也可以拨时间来做，熟练了很快就能够体会到肩膀放松，心情不再那么急躁。OK， 好，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好，自己抓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一旦练习到形成你真正的一个肌肉的记忆，好，所谓的回路，哇，真的，哇，你恭喜啊，你冒喜啊，已经真的，你冒喜啊，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你很快的透过这个呼吸，呼吸是王嘛，就打个比方，你们到过诊所你就知道嘛， 假设我现在刚好有十几二十分钟，半个钟头左右没有患者，我往那个躺椅上一歪，对不对？我马上就进入那个状态啊！我只要给我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我就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了。好，你们看我以为我在睡觉，其实不是。那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情形，这样了解没有？那你也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哦、去操作去练习，可以哈、哦。好，来，我们再看309页。我们一整天都在透过交感神经紧绷的作用踩油门加速，现在透过呼吸可以把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唤醒，好让它慢慢踩刹车，把速度降下来。博士也观察到，许多年轻的孩子长期处在交感神经比较强的状态，对身心带来很大的刺激，特别是个性内向、容易紧张、要求完美、谨慎的孩子，他的交感神经可以说是随时在发动，也常常会有肚子痛的情况。只要能有一个方法帮他踩个刹车，他本身对痛也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这个都懂哈。好，来，成年人也一样，有些不光是紧绷，甚至随时在一个受伤的状态。不要说是外头的刺激，就连自己的一点念头跟情绪都可能刮开内心的伤口，因为怕再进一步受伤，往往不自觉的重复的念头和情绪里打转，走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心思完全被创伤锁定，很难定进去生命更深的道理。好，这边提到的成年人，有些，他不只是紧绷，这种紧张蛮普遍的。但是博士现在在讲的，不只是这种紧绷哦，紧张哦。今天假设内心是曾经受过伤的，所有黑暗面，有内在小孩那种状况，那是更加大了。他已经不是说，哎呀，现实面让我紧张而已哦，他里面带着伤痕。好，外头的刺激当然会引动，甚至于他自己的自责，他自己的念头，好，都会带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再次受伤的情况。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所谓的被害者情节，他有个伤口，被害嘛，有个伤口，那这个东西他一直没有愈合，一直没有平复。那我们那个存在状态不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对比吗？正向的是爱、喜悦、丰盛、慈悲、智慧嘛。那反向的呢？恨、恐惧、匮乏、被害者情节。被害者情节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它有两种角度，一种是对自己，批判自己不够好，批判自己，已经不完整了，懂我意思吗？好，这种是对内的嘛。那对外的呢？恨。是什么样的人事物伤到我的，记一辈子，那甚至于待业往生，真的啦，哎呀，那是带着的啊，因为你没有放下嘛，你没有放下那个东西就一直跟着啊。你会重复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写你灵魂的功课啊，所以为什么宽恕、好接纳、放下、臣服、感恩、宽恕那么的重要？因为你才可以脱离这种业力的这个回力标啊。这样听懂了哈 ？OK， 好，来我们看下一段哈。斜正式呼吸对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开始。把副交感神经放松的作用带起来，让身心柔软，恢复一点弹性，准备真正进入心灵的旅程。你看这个写的很有趣哦。来，被害者情节是不是属于负面的存在状态？那长期以往下来，会不会对这个人的身心，包括他的所谓的自律神经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会不会？对吧？一个被害者情节很重的这个当事人，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他的自律神经是失衡的。我们刚刚讲嘛，对内是自责嘛，对外是仇恨嘛， 他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啊，那他怎么可能去体会到好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生理运作？好，透过斜正式呼吸的练习，博士说对这种人来说，对这些有需要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开始。怎么样开始？是不是活化交感神经？那我们刚刚讲活化交感神经之后，交感神经会把这个讯号，你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讯号往上去给大脑，所以它是不是会淡化掉大脑的过去的这些执念，懂吗？不停的让身体回馈给头脑，你是安全的，你是很棒的，你是 OK 的。所以透过呼吸的谐振带来这样的一个反馈，由身体反馈给头脑哦。过去的被害者情节是头脑来压抑身体的正常运作哦，那现在是把它倒过来了，由身体来反馈给一个安全的放松了的讯号给头脑。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让身心稍微柔软，恢复一点弹性，不是写什么，不是全面恢复，哎，恢复一点点呢。那恢复一点点对这些人好不好？好，好的开始。哎，他慢慢感受到了嘛，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的脱离，但是有慢慢感受到了。台语讲好就是啥，鼻香啦，好鼻香啊啦，闻到一点那个，尝到一点甜头啦。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再深入，深入什么？准备进入，真正进入心灵旅程。看到没有？要进入心灵旅程。博士在这边提醒的，就这些人来说，好，有内在伤口的，有内在小孩黑暗面的，被害者情节的，好，不急，我们先从呼吸的练习开始，好，慢慢把这个所谓的身体的斜振的感觉抓回来，好，让你身体慢慢的去感受到一点柔软，感受到一点放松，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开始进入更深一层的，好，自我学习心灵的旅程，这样懂吗？好，然后慢慢慢慢的，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最后呢，达到这样的一个体悟，哦，一切都是幻影，啊，五蕴皆空，啊，然后你就可以接纳放下，臣服感恩宽恕。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回过头来再投入物质实相，来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创造。然后这个时候的创造就回归到什么？爱、喜悦、丰盛、慈悲、智慧。这个时候的创造就不是在自责，不是在悔恨，而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好，这是一个心灵回归之旅。OK， 好，那我们再看第310页。来，我们看中间，前面的那个黄色标题练习，好，比如说一分钟六下，十秒钟嘛，是不是呼吸，呼跟吸是等长？好，那博士在这边斜说，好，来看到哈，斜正式呼吸，好，不止如此，比如说吸四吐六。是不是也是十秒？有没有符合一分钟六下？
有。
那或者是搭配闭气，改成吸三、闭二、吐五，三加二加五，是不是也是十秒？也可以达到一分钟六下，也符合斜正式呼吸。这样听懂吗？好。至于你要采用怎么样的一个吸吐的秒数搭配，好，自己去抓属于最适合你自己的这个节奏，这样了解吗？好，来再看第311页。虽然带出这么多方法，但还是要再次提醒，做这些呼吸练习不要太认真，不要太严肃，好像不能漏掉或错过一秒似的。掌握原则，带着快乐、好玩、有趣的心情去做， 至于、哦、是不是做满几分钟，是不是做对做错，一点都不重要。对自己诚恳踏实的采用这些方法，让兴趣带着你走下去。如果这时候还要谈收获，那么用这种心态去进行，会让你得到最大的收获。开开心心的去做，最高兴奋，最高热情，零期待，好玩，懂吗？不要太严肃，好像当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课业、哦、去严格的鞭策自己，不需要哦，听清楚，我不需要哦。我们在这边强调的是什么？轻松好玩、哦、越轻松越好玩，你会越想做，哦，做得久，听懂没有？可以哈、哦，好，还有十分钟，我们再简单带一些课程内容。第312页54章，透过呼吸减轻那个 COVID 长期后遗症的冲击。这章主要的课程内容，请大家自行阅读哈。哦，那我要强调只有一句话，倒数第二行，大家都知道疫苗并不保证不会感染，更别说仍然不清楚长期副作用。这是 COVID-19 新冠肺炎疫苗的一个结论。打了就不折吗？什么不一定？几乎啦，照得嘛，对不对？所以打疫苗不保证不会感染呐、啊。然后问题来了，到目前为止，据我所了解，到目前为止，所有新冠肺炎的疫苗都还没有拿到正式的药证，都还是紧急授权。什么意思？各位，我举一个实际例子哈，剩一点时间我们来聊天哈，来。今天假设要打流感疫苗，听清楚，流感哦，是每年都在打。那我马大，我想参与这个业务，可不可以？可以，甚至于我可以直接跟疫苗工厂、疫苗公司直接买疫苗，我买200剂，我可以直接买。为什么？因为这些疫苗已经有药证许可证，所以我可以跟药商买药，我来打，这样听懂吗？好，为什么当初有这么多单位跟个人要买 COVID-19 但是被挡？因为他们没有药证，都是属于紧急授权EUA 的状况，所以必须相关单位批准。所以某人要买不给买，某功德会要买不给买，这样听懂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药证，在紧急授权的状况底下。那据我所知，新冠到现在这么久了，这些过去你们打的这些疫苗，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拿到合法的药证。好，合法的药证它是一个很严谨的这个评估过程嘛，它起码就科学的角度来说，它要符合两个条件，药，听清楚，药要上市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有效。来，听好了哈，今天假设这个药出来很有效，结果吃了一大堆副作用，把你的这个 A 的病治好了，结果产生 B 的副作用，不安全，懂吗？哇，这个药吃的很安全，但是没有效，跟吃面粉一样嘛，对不对？我拿面粉搓个丸子给你吃嘛，对不对？安不安全？绝对安全，对不对？起码你吃饱嘛。所以听清楚哦，今天一个药 要得到要证，就条件上来说，它必须要符合两个，第一个叫安全，第二个叫有效。那现在的 COVID-19 的疫苗没有拿到这个药证，所以它既不安全又不有效。所以打了以后会不会被感染？会。那有没有很多副作用？有。好，我的结论，对不起，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你说 COVID-19 长期后遗症的冲击，其实我观察到的，我个人的评估，我个人的判断，其实不是 COVID-19 的后遗症，是打疫苗的后遗症。那个疫苗的后遗症才是接下来可能接下来十年、八年、二十年值得医界长期观察的一个角度。这样了解了没有？可以哈。好，我今天在这边讲这个结论，或者说我个人的观感，我不是要危言耸听啦。好，我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角度，好，让各位去了解一下事实的这个状况嘛。哈，那这张就请各位自己翻阅，好不好？好好，那今天的课程其实非常的棒，非常的重要。那它跟我们过去在上一本书《开启你的精神天赋》里面，它有相当的篇幅哈，它是互相在呼应的。好，那有这本书的，有《开启你精神天赋》的同学，请回去把相关的篇章再拿出来复习一下，会对你今天的课程的了解有更深入的帮助。OK， 好，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